思想生命记啊，我们今天看到第29章，我们大家可以一起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生命记29章。生命记29:1起，这是耶和华在摩押地吩咐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话，是在和他们与何烈山所立的约之外。摩西召了以色列众人来，对他们说，耶和华在埃及地，在你们眼前向法老和他众臣仆并他全地所行的一切事，你们都看见了，就是你亲眼看见的大试验和神迹，并那些大奇事。但耶和华到今日没有使你们心能明白，眼能看见，耳能听见。我领你们在旷野40年，你们身上的衣服并没有穿破，脚上的鞋也没有穿坏，你们没有吃饼，也没有喝清酒浓酒，这要使你们知道耶和华是你们的神。你们来到这地方，西实本王西宏、巴山王鄂都出来与我们交战，我们就击杀了他们，取了他们的地给流便支派、加德支派和马拿西半支派为业。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约上的话，好叫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亨通。今日你们的首领、族长、长老、官长、以色列的男丁、你们的妻子儿女和营中寄居的，以及为你们劈柴挑水的人，都站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为要你们顺从耶和华你神今日与你所立的约，向你所起的誓。这样他要照他向你们所应许的话，又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起的誓，今日立你做他的子民，他做你的神。我不但与你们立这约、起这誓，凡与我们一同站在耶和华我们神面前的，并今日不在我们这里的人，我也与他们立这约、起这誓。我们曾住过埃及地，也从列国经过，这是你们知道的。你们也看见他们中间可憎之物，并他们木、石、金、银的偶像，唯恐你们中间或男或女、或族长或支派长，今日心里偏离耶和华我们的神，去侍奉那些国的神，又怕你们中间有恶根生出苦菜和阴尘来。听见这咒诅的话，心里仍是自夸说，我虽然行事心里顽梗，连累众人，却还是平安。耶和华必不饶恕他，耶和华的怒气与愤恨要向他发作，如烟冒出，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都加在他身上。耶和华要从天下涂抹他的名，也必照着写在律法书上约中的一切诅咒，将他从以色列众支派中分别出来，使他受祸。你们的后代，就是以后兴起来的子孙和远方来的外人，看见这地的灾殃，并耶和华所降雨这地的疾病，又看见遍地有硫磺、有盐卤、有火迹，没有耕种，没有出产，连草都不生长，好像耶和华在愤怒中所倾覆的索多玛、俄摩拉、亚玛、洗遍一样。所看见的人，连万国人都必问说，耶和华为何像此地这样行呢？这样大发烈怒是什么意思呢？人必回答说，是因这地的人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去侍奉敬拜素不认识的别神，是耶和华未曾给他们安排的。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这地发作， 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都降在这地上。耶和华在怒气、愤怒、大恨中将他们从本地拔出来，扔在别的地上，像今日一样。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感谢神，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这显明的事借着神的话，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我们更是感谢你赐下圣灵带领我们来思想，来明白圣经上神所赐给我们的话。主啊，愿 圣灵加添我们的信心，加添我们的力量，让我们不仅仅是能够清楚明白神话语的心意，更是让我们能够按着神的话语去遵行。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刚才所读到的《生命记》二十九章呢，就是，可以说成是摩西的新的一篇长篇的讲论的一个新的开始。那么也可以看为就是摩西在这之前长篇讲论的一个总结。在二十九章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摩西再一次重申，或者带领以色列人再一次回顾神带领以色列人所行过的事，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然后神是怎样的供应以色列人，保守他们，让他们衣服没破，鞋都没有穿坏，然后但是没有让他们去喝浓酒清酒啊。那么再一次提醒以色列人，就是神与以色列人立约，与以色列的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那么也特别列出这些立约与神与之立约的这些人包括哪些人，我们会看见列举了很多，就是所有的以色列人而且还包括他们的这个妻子和孩子然后呢也包括在他们当中所寄居的外邦人，然后最后也提到就是给他们去劈柴挑水的人。其实劈柴挑水的人在当时其实就是奴隶，或者说仆人，是没有人身自由的，是为奴的，就是无论是自主的，无论是为奴的，无论是以色列民，无论是在以色列民当中寄居的外邦人无论男女老幼甚至包括没有当时来到这个现场的人可能有些人有些特殊的情况病痛啊，留在自己的这个家中啊居所，也包括以色列人以后的后裔和子孙都是在这个圣约当中。所以这个特别值得我们来思想，是说与神所立约的对象不仅仅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个血统上的后裔是包含很多。所以我们到新约我们就非常的清楚了，在基督里面在耶稣的血所立的新约里面，是不再仅仅是就是犹太人，就是这个血统上的犹太人，也是包括外邦人为奴的、自主的，甚至化内的或者化外的，就是所谓的受过教化或者是没有受过教化自主的、为奴的都在里面。所以其实在旧约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的心意就已经是这样，就已经是这样。然后强调再一次就是概括这个约，用最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说，神的选民要做神的百姓，神要做他选民的神就是用最简单的一句话，这就是一个约。然后这个约的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就是，那我怎样才能做神的百姓呢？就是我不可以去拜偶像，我不可以去敬拜各样的假神偶像，这是最最根本、最最基础性或者最最核心的内容。就是我们说我们今天是基督徒，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会可能会有很多想到很多，就是哎呀，我们又要有我们的 这个信仰啊，宗教信仰生活，我们要读经，我们要祷告啊，我们要在人前啊有见证啊，我们要有好行为，我们可能会想很多很多啊，然后我们会就是按照主耶稣的教训去生活，去行事为人啊，一条两条三条四条，我们可能会想很多，但是其实最最基本最最根本的是什么呢？我们为什么说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为什么说我们是属神的人？就是我们不是拜偶像的人，我们不是拜假神和偶像的人，这是最最基本的，就是圣约当中的圣名，就是不拜偶像的人，不拜假神的人啊。所以今天其实很多人他觉得自己是基督徒，或者他觉得哎呀，就是圣经的教训，耶稣的教训我都遵行了呀，就像那个少年官，就是那个来到耶稣这里来见耶稣的那个年轻的富有的少年官，他觉得这个摩西的律法啊，神上帝的诫命我从小都遵行了，他毫无疑问的认为自己是属上帝的人。但是在耶稣的眼中呢，他根本不是属神的人，因为他最后忧忧愁愁的走了，离开了真神的面，离开了耶稣的面。那这个年轻人他为什么他不是属神的人呢？或者在那个时刻他不是属神的人呢？他心里的偶像是什么？他为什么离开耶稣？圣经专门还说了原因啊，因为他的钱财很多，产业很多。所以我们在这里强调什么叫圣约中的人啊，或者按我们今天的话说，我是神的儿女，我是神的百姓啊，我是基督徒，我是跟从耶稣的人。最核心最根本的东西不是你啊如何会读经，如何会祷告，如何去记得耶稣讲的话，甚至也不在于你多么会去遵行耶稣说的话。最最最最基础最最根本的内容就是你是不是一个拜假神和偶像的人，这是最最根本和基础的。你如果是拜假神和偶像的人，那你不是在这个圣约当中的，你赶紧要认真悔改，去除各样你生命中的假神和偶像啊，无论是有形的，刚才所列出来了，就是什么金银石木啊这些假，或者是我们心中的啊。加尔文就说人的心是一个偶像工厂，不仅仅是偶像工厂，而且是不断制造偶像的工厂啊，它是不断制造偶像的工厂，这是人的心。所以当然我们能够在这个圣约当中完全是神的保守，但是我们自己也不要忘记我们自己的责任，天国是努力进入的。所以这个人的责任跟神的保守并不矛盾，并不矛盾。我们之所以能够努力，我们之所以可以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们为什么能做得到呢？因为是神加添我们的力量，神的圣灵光照带领我们啊。好，我们在这里就简单的说，就是这个约最简单的一句话，就是神要做他百姓的神，神的百姓要做神的子民，神的百姓，这最简单的一句话。然后遵行这个约作为人的责任啊，我们不谈上帝的主权，就遵行这个约，约的双方都有他的责任和义务。那么对于人的责任，就是我们要摒除偶像，各样的偶像。那么对于那些被约的人，显然这些被约的人就是那些拜偶像的人，效法外邦人去拜各样的偶像，无论他在行为上面在什么上面去体现出来啊。这些被约的人呢，尤其这里提到这种被约的人，他们有一个表现，他们觉得啊，我们虽然玩梗但是你看我们很平安呐，平安无事啊。针对这样的人，我们会看见有很大的一个篇幅啊，差不多十节经文就说神的怒气要向他们发作，愤怒要向他们发作，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那么最后在29节呢，特别这里说就是要区分什么是隐秘的事，什么是明显的事。所以明显的事当然就是上面摩西讲的那些话，那就是明显的，非常明显的。但是呢还有一些属于神的事情啊，属于神的事情是属于神的，就是我们人要守在自己的这个本位，守在自己的这个职分上面 所以对于人最大的一个诱惑试探哈，就是从我们的始祖开始，亚当夏娃开始，一直到今天，每一个人最大的一个诱惑试探，一个魔鬼的谎言，就是欺骗，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知不觉忘记自己人的本位啊，我们想要做神啊，或者想要像神一样啊，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试探。所以这个其实影响到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行事为人，或者上至什么一个国家一个政权。我们大家可能都知道，现在美国不是高院做出了一些判决嘛，就是在美国社会引起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些反应呢，甚至是不同的人群之间的一些分裂对峙。就有些人就说，哎呀，高院的这些法官都把自己当上帝了，那有些人就说，哎呀，高院的这些法官其实正是不想把自己当上帝，所以把一些权力就交给人或者交给州，当然各种各样的说法。但是呢，我们想说的意思就是，无论你是高院的法官，你的一句话，你的一个判断，可能会影响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非常非常重要。或者是你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你的一个判断，你的一个选择，其实无论怎样，我们都不要忘记我们人的本分啊！我们要站在人的位置上面，隐秘的是属于神，明显的是属于我们。明显的事情是什么？就圣经，神借着众先知和使徒啊，把他的心意借着人可以理解的语言记录下来告诉我们，这就是明显的事。就是简单的说，就我们今天看到，回到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申命记二十九章，摩西讲的这些事情没有什么难懂的啊，没有什么不明白的啊，没有什么就是很深奥的什么奥秘，这些东西没有，你照着遵行就行了啊。这其实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就是都会哇，神的旨意到底怎样，神的旨意到底怎样啊。以前我就是我碰到很多年轻人哈，就是恋爱结婚的时候啊，也找来问我们，哎呀，这个男孩子这个女孩子是不是神为我预备的，是不是神的旨意啊，或者是哎呀，我现在要去到那里，去那个城市啊，那里有个很好的一个工作机会啊，这是不是神的旨意啊，这就是很多人操心这些问题啊。其实呢，这最多就是神的带领，而神的旨意真正关乎的是什么？绝对不是关乎一个人两个人呐、你明天怎样后天怎样。但是这有些事情神没有让我们现在立刻知道，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把这些我们这种很多的思考啊，很多的东西啊，其实放在了一些其实没有那么必要需要知道答案的地方，而是我们真正非常清楚的教训，非常清楚的教导，我们却往往去忘记去遵行啊。虽然二十九节虽然短短的一句话啊，其实真的值得我们很多的思考，就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然后最基本的前提就是我们守在人的本位上面啊，然后去思想神已经明明告诉我们的事情，然后去竭力遵行。好，这是我们刚才对申命记二十九章的一些简单的一些回顾。那么有几处地方我们可以来看一下。首先呢，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就是回顾神在以色列身上的作为，带领他们离开埃及，带领他们在旷野四十年，神怎样的保守他们。所以第一个看到就是神对他们的保守啊，旷野四十年，身上的衣服没有穿破，脚上的鞋没有穿坏，然后呢，没有吃饼，也没有喝清酒浓酒，这是神对以色列人的保守和供应。那么前面两样当然都很好了，一件衣服穿四十年，一双鞋穿四十年啊，这都是很好啊，这完全是神迹，而且是在旷野啊，不像今天的这么好的这个环境当中。但是接下来讲的好像在人看来就不太那么好了，又没有饼吃，又没有酒喝，哎，这个好像就没有那么好了。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吃什么？吃玛纳，一个食物吃四十年啊！我们今天很多人一个食物让你吃四天，你估计都很难了。而以色列人是一样的食物吃四十年，不像我们今天吃几个菜几个菜什么的，他就一个一样四十年。以色列人是不是为这件事情很感恩呢？没有，以色列人为这件事情是很抱怨的，常常的抱怨 啊，他就说甚至抱怨到要死的地步，就是巴不得我们死在埃及才好，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在埃及还有肉锅呀，吃得饱足。然后就抱怨摩西，就是抱怨摩西亚伦，你们把我们领出来就是叫我们全部死啊。那么我们也知道以色列人对摩西亚伦的抱怨，其实摩西讲得很清楚，这些抱怨其实都是对着神去的。摩西说我不过是人嘛，你们讲这些话其实都是讲给神听嘛。然后这不是一次两次，很多次啊，以色列人就在旷野就哭嚎，谁给我们肉吃呢？民数记十一章，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有吃鱼，也记得有黄金，哦对不起，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啊，现在我们心血枯竭了，除这玛纳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所以我们看见神的保守和供应非常好的，衣服鞋啊非常好，但是呢非常让以色列人非常非常抱怨的也有，就是食物。就是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神对我们的供应保守，我们往往就会想到啊，我们想要什么神就给我们，其实不是的。神的供应保守就是给我们我们所需要的，并不是给我们我们所想要的。所以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祷告是怎样，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就日用的饮食最基本的需要，维持我今天的生存啊，最基本的需要今日赐给我们。为什么要赐给我们呢？也绝对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口腹之欲，简单的说我们要活下去，我们要在这个地上为神的名做见证，我们要让万民都能够归荣耀给神，我们要在这个地上被上帝所使用，这就是上帝每天把日用的饮食赐给我们的原因。上帝把每天日用的饮食赐给我们，绝对不是让我们仅仅去满足我们的口腹之欲去享受的，就像上帝当年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也是一样的。说的最简单，就上帝让这群人活着不要死，活着在旷野40年你活下去，然后你在万民当中有一天你可以做见证，你们这群人是属神的，你们这群人是分别为圣的，你们这群人是与上帝立约的，你们这群人就是不是像外邦人那样没有就是有各样的假神和偶像，各样污秽败坏的事情在你们当中都没有，你们是单单属神的。所以我们今天很多时候觉得，我们一想到尤其是在我们今天这个文化当中，一想到以色列人被上帝从埃及拯救出来，我们就想到那个歌啊 Deliver 什么那个歌，就觉得啊，我们上帝让以色列人不要做奴隶了啊，上帝让以色列人不要在埃及受苦了，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解放出来。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来看圣经呢，以色列人他们觉得在埃及他们过得还好一点，他们觉得他们在埃及过得还享受一点，他们在埃及确实是法老的奴隶，但是他们来到旷野，神对摩西怎么说的，神让摩西对法老说，让我的百姓去到旷野怎么样侍奉我，不是说对，然后对法老说让我的百姓到旷野啊，你法老对他们太坏了，那我对他们好一点啊，法老你对他们太残酷了，太压迫了，给他们吃的太差了，我上帝把我的百姓带出去让他们可以享受，让他们吃好一点，过舒服一点。上帝没有这样讲，上帝说你不要去做法老的仆人，你要做神的仆人啊。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把上帝的这个拯救和释放上帝给我们的自由就当作好像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的自由，其实不是。其实在圣经当中，人没有在地上没有自由的状态，你要么就是法老的奴隶，你要么就是神的仆人，你要么就是魔鬼撒旦的奴隶，你可能自己不知道，但是你真实的光景就是你要么就是神的仆人，被神所掌权，顺服于神，就是这样的状态，就是人就是这样的状态。在这个地上的时候，你没有什么所谓的人的自由人可以做自己的主，没有。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对以色列人的保守供应呢，当然有非常美好的方面衣服和鞋，当然也有让以色列人不满意的就是没有饼吃没有酒喝，这些都让以色列人很失望。 所以今天我们来，我要做基督徒，我要神掌管我的一生，我要上帝带领我的一生，你就要想清楚，你就要看清楚神在旧约是怎样带领以色列人的。我们不要想当然的认为今天上帝就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带领我，上帝的带领就是这样，让我们单单成为属他的人。那怎样做呢？上帝要去除我们心中一切神所不喜悦的地方，甚至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一点都不能留。所以人要见神的面，人要进神的国，耶稣基督说必须重生，对不对？必须重生。重生的意思就是你以前那些东西一点都不能留，一点都不能留。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就是这漫长的过程，他们的饮食习惯被改变，生活习惯被改变，他们一切的生活方式或者是行为方式，敬拜方式跟以前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甚至到一个地步，那老一批的以色列人全部倒闭旷野了，只有两个啊，就是加勒和约书亚带领新的以色列人啊进入到应许之地。当然这是在旧约里面的预表，他们新一代新成长的以色列人同样跟他们的先辈是一样的，带着各种坏毛病，但是这是给我们今天新约的基督徒，恩典之下的基督徒一个预表，让我们看见神的心意，被上帝所带领，或者是上帝供应我们，上帝保守我们的心意，绝对不是仅仅满足让我们吃得饱足或者是吃得享受或者是得到所谓的富足平安，绝对不仅仅是如此，而是我们要成为一群属神的人，被上帝所使用，要达成神的心意的人。而且这个过程有的时候是漫长的，甚至有的时候是让我们很难接受的，就像当时的以色列人常常抱怨一样。所以这里特别指出哈，简单的说就是摩西回顾神对以色列人带领，特别指出就是没有饼吃，不仅仅指出他们的衣服没破啊，鞋没烂，也特别指出你们是没有饼吃的，你们是没有酒喝的那么带领以色列人呢，接下来也就提到了征战，就是有列举了几个王来打他们，所以带领以色列人是要征战的，与那些抵挡神或者抵挡神百姓的是要征战。当然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也是要征战，当然我们不像当年的以色列人哈，就是拿刀拿枪啊去征战，我们也是有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呢，不要有一个错觉，觉得哎，我只要成为基督徒之后一切的烦恼，一切的征战，一切让我就是很难承受的事情就不会发生在我生命当中，不会的，可能会有更大的试验或者试炼临到我们。就像以色列人在埃及虽然是做奴隶，他不用去打仗，对不对？不用去跟仇敌去生死相搏，他不用，但是自从跟从神了之后，被神所带领之后，他们就要去打仗了，常常处于征战的状态就是这看上去也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因为要跟敌人去生死相拼呢，今天很多人就是他宁可过一个就是好像就是平安的日子，虽然好像被别人管着，但是他不用天天去跟人家拼命，对不对？但是以色列人，神对他们的带领就是这样，从此他们进入了一个征战的人生了，他们常常的去要征战。那么其实也从另外一个角度，也真正在征战当中才看见神的得胜，才看见神的保守。所以上帝让以色列人一再的看见他们不是靠自己去征战的他们只要有一个顺服的心，他们只要不胆怯，就是不像那十个探子看见那个迦南的巨人他们就胆怯，就不要，只要不是那个样子，哪怕他们遇到最强大的仇敌他们都能得胜，因为他们就会看见是神的作为，不是出于他们自己所以我们从神的供应，对以色列人供应保守，以及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征战，其实我们可以 清楚地看到，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所想象的一条基督徒的路，或者是一条信耶稣的路，其实很多都是来源于我们的想象啊，就是觉得啊，我只要信耶稣了以后什么都平安了，什么都好了啊，就是信耶稣以后就是啊，我成为神的儿女，那神当然是要让我啊，就是啊，把一些好东西都给我啊什么的。好，我们那么摩西回顾神对以色列人带领，也特别指出神这样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啊，就是又不让你们吃饼，又不给你们酒，又不让你们喝酒，然后呢你们还要去打仗，这个目的到底是什么？让你们知道耶和华是你们的神啊，这是目的，就是让以色列人真正知道神他是神，他供应保守，但是他按照他的心意供应保守，不是按照我的期望，不是按照我的要求，他带领他是按照他的心意去带领，他不是按照我的愿望，我想去这里神带我去这里，我想去那里神带我去那里，不是这样，他是神，他是主。然后同样也告诉耶和华是你们的神，意味着什么？这个神过去是你们的神，现在是你们神，将来还是你们的神，不仅是你们的神，也是你们子孙后裔的神，永永远远是你们的神。那么接下来也谈到立约，就是强调神是与选民立约的。我们立约的内容刚才我们一说就很简单一句话，就是神的百姓要做神的子民，神要做他百姓的神，就很简单一句话。然后立约的对象就包括以色列民以及在他们当中寄居的外邦人啊，男女老幼都包括。其实在神的家中男女的地位是一样的啊，所以今天很多异端，你比如说我们埃达后啊，这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异端的势力摩门教啊，他们认为在神的家中男女的地位不一样，其实这完全就是曲解圣经啊。好，就是也特别谈到他前面说这个所有的以色列民一开始列了祭司啊长老啊这些好像位置很尊贵的这些人，那么接下来也列到一些就是平凡人啊，甚至是挑水砍柴的，所以所有人，所以在上帝的眼中这个地上的尊卑观完全是没有的，完全是没有，在上帝的眼中每一个人都是按神的形象所造的，身上有神的形象荣耀的。然后也提到了无论是为奴的无论是自主的啊，你可以做出你自己的选择和判断，你是个自由人，还是你无法做出你的选择和判断，你是个奴隶。那么这样的人都在这个约当中啊，其实也不是说奴隶就无法做出自己的选择和判断，而是他们做了也没有用，他没有人身自由嘛。但是即便是这样的人也被上帝看顾，也被上帝看过。然后最让我们这些血统上的外邦人感到欣慰的就是在以色列民当中寄居的外邦人也在这个约中啊，所以在以弗所书，在新约以弗所书最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就是这是一个奥秘。以弗所书三章啊，第三节到第六节，我给大家读一下。以弗所书三章三节，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啊。前面很多铺垫的话，这个上帝把这个奥秘就启示给使徒保罗，那到底是什么呢啊？以弗所书三章六节就直接指出，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是奥秘，这是福音的奥秘，这是以前的以色列人犹太人血统上的以色列犹太人他们不知道的事情，他们在他们的这个信仰观念里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外邦人怎么会在亚伯拉罕的与神的约当中呢？但是这对于我们这些外邦人来说，这就是福音，这就是最大的好消息。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有没有犹太血统啊，但是这我不知道啊。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大多数华人来说，没有犹太血统的人来说，这就是最好的消息了。就是我们这些外邦人也在神的圣约当中了， 同为一体，同为后嗣，同盟应许了。然后这个约当然也包括以色列人世世代代的子孙，就不是不只是这一代人呐、啊，就是站在摩西面前的这一代人不是，而是永永远远的以色列人的后裔和子孙。那么悖约的表现，我们刚才其实提到就是拜偶像，归根结底就是拜偶像。你可能去犯各种各样的罪，比如说十诫的罪啊，你都犯啊，当然你犯第一条第二条你就是在拜偶像了。我们以前就是啊，有弟兄姊妹在一起分享啊，自己是多么的蒙恩啊，多么的这个神的恩典，我们就啊，我以前是多么的大罪人，大家这样分享啊，有个姊妹就说，那我十诫犯了个遍。后来旁边有姊妹说，那你难道还杀了人吗？他说，那在心里恨人就是杀人呐、啊、什么的。但是无论你悖约是用什么样的形式，但是归根结底就是你是一个拜偶像的人啊，你可能贪婪，你可能撒谎，你可能有生活上各种的罪行啊什么的，但是最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你没有把神当神，你有假神和偶像在你生命当中，这就是悖约一个本质表现。然后呢，就是心里偏离他的神，然后表现出来呢，就是恶根生出苦菜和阴尘来，这当然是很痛苦了。一个拜偶像的人生命一定会很痛苦，他自己可能说啊，我平安呐、啊，我悖逆也没有事啊，那是自己麻醉自己，啊，自己麻醉自己，他生命是很痛苦的，长出苦菜来。然后这个阴尘就是他蔓延出去，他让别人都很痛苦，啊，他会污染，他会污染整个。啊，整个群体。然后呢，就是自以为稳妥，啊，就是不敬虔，就是悖约的人。那么我们刚才也提到，神用很大的篇幅哈、啊，就是差不多十节，好多节，啊，就谈到对于这样的人，上帝的愤怒。第一个愤怒呢，就是他个人一定会灭亡。当然他的个人也包括他的家庭呢，就是作为个体，上帝的愤怒会倾倒在他身上。那么这里提到了神的怒气和愤怒，愤怒就是最大的怒气了，就神的怒气到了顶了，就最大的怒气了。然后像烟发出，然后这个书上写的一切的咒诅加在他身上，我们加在他身上就是不是怎么说呢，就是不是短时间的了啊，不是再提醒一下，哎，疼不疼啊，知道疼，好，知道疼那你就认罪悔改，不是这个概念了，而是一直痛苦下去啊。我们今天就是啊，有的时候教小孩子就是轻轻打一下啊，知道错了没有啊，知道错了，好了，那就不继续打了。但是对于这种悖约拜偶像这种人，那就不是这个概念了，就不是上帝轻言细语的轻轻打一下或者轻轻管教一下了，非常可怕的后果。然后民要被涂抹啊，当然是就是从神的约当中啊把它去除掉，或者啊，对于我们今天新约恩典下的基督来说，我们会想到生命册，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大的警告。然后使他分别出来，使他受祸，也就是说跟分别出来的意思当然是与神的百姓分别出来啊，或者从这个名字上分别出来，但是很重要就是与他一切的福分别了，一切上帝给他百姓的福啊，各样的福分开了，跟他没关系了，这是个人的。那么对于群体的呢，就是如果这样拜偶像的人在他们当中，因为这种罪是会蔓延的嘛，会蔓延，那么这个国就会灭亡，就是以色列民呢就会从这个应许之地整个被掳，然后呢整个以色列国消失了。我们后来也会看见这个以色列就亡国了嘛，被掳亡国，然后那个地方就成了荒地，成了荒场，然后外邦人万国的人看见就惊叹，就是这样的事情怎么会发生哈，就是这样。然后呢我们也特别注意这个怎么发生的呢，一开始是怎么发生的，在这个对于一个国的审判， 对于个人呢，就是照着律法书一切的咒诅，将他就是这个众支派当中分别出来。那么，看是，哦，22节对，哦，疾病，最后一个词。你们的后代，就是以后兴起来的子孙和远方来的外人，看见这地的灾殃，并耶和华所降雨这地的疾病，啊，就是瘟疫了，就是瘟疫，就是这一个国家，这个以色列民这个国家灾难的开始，就是首先在他们当中会有瘟疫，啊，然后地就不出产了，那接下来就是有硫磺啊、盐卤啊，地就不出产了。所以我们也看到今天，当然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不是说只有哪一个国家有瘟疫，哪一个国家没有瘟疫啊，就是新冠呐，现在又是猴痘啊，这样就越传越广。所以这都是让我们常常想起神的话。好，感谢神，我们今天对这个申命记29章的一个简单的分享就到这里。在这一章中，以色列人带领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回顾上帝在以色列身上的作为，再一次强调神是与他的百姓立约的神，然后也特别警告以色列人，就是这个约最最根本的核心的就是我怎样做一个守约的人呢，就是不可以去拜假神和偶像啊，如果是就是效法那些外邦人去拜各样的假神和偶像，无论是可见的不可见的，那将是非常非常可怕的结局，不仅给个人给家庭，甚至给整个群体，在旧约就是以色列国家民族带来可怕的灾难。所以对于几千年后今天的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对于我们今天有怎样的启示呢？其实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信心的后裔，所以这些话其实对于我们今天来说也是也值得我们来警醒。最后还是就是29节最后一句话，就是说隐秘的事是属于神，唯有明显的事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就是这圣经的心意非常的清楚，就是让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的精神去注意到显明的事情，就是非常非常清楚神的旨意，上帝已经非常清楚告诉我们了，让我们注意力在这个上面啊，不要总是去追想那些所谓隐秘的事啊。所以魔鬼撒旦就用人心中这个好奇吧，总是来诱惑试探人，比如说到末世的时候人的耳朵发痒，对不对？要提新奇的事情啊，但是神的心意不是这样，神的心意你不需要去探求太多所谓满足你好奇心呐、满足你不管你是什么动机，你真正要知道的东西上帝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你了，你去思想，你去遵行。好，这就是我们对申命记20章一个简单的分享。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有两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在等一下分组讨论当中可以一起来讨论。第一个呢，就是4节这里说耶和华到今日没有使你们心里明白，就是神的话呀以色列民当时是不清楚的，但是9节又说呢，你们要遵行这约的话。哎，这里就让我们思想一个问题，就是明白神的话和遵行神的话之间的关系啊。那个我看我打了个小跨弧，就是先后的关系到底是怎样，或者是这个有些人就说哎，我听都听不懂，明都不明白，那我怎么去遵行呢？那有些人说哎，你不管你遵行，所以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关系啊？或者就是说我如果不明白我遵行了会不会错呢？所以我们可以来思想讨论一下。然后我们也可以来看到这个约翰福音的7章17节啊，主耶稣讲的这句话啊，我们来明白，就是明白神的话和遵行神的话在神看是应该怎样的关系。然后最后我们也可以结合我们自己的经历，就是我们有没有过这样的信仰经历，就是有一段时间我觉得哎，神的这个话我知道啊，我非常清楚明白，这么简单我怎么不知道呢？ 但是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哦，原来我没有真正的知道，我现在才真正知道神的话是这样的意思啊。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也好，信仰经历也好，如果有的话也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从一开始觉得啊，我完全清楚明白知道神的话这句话什么意思，但是哎，经历了一段时间过后，回头再来看，才发现原来起初的那个时候我完全是不明白的啊，我现在才明白。有如果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可以彼此来分享，然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也可以来分享一下。那么第二，就是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好几次强调，就是他再来审判全地的那个日子，具体的日子具体的时刻是隐秘的事啊，是我们不知道的。那我们就可以讨论，那为什么神不让人知道那个日子呢？你让我知道那个日子，我不是很好准备吗？对不对啊？我一看哦，现在还有多少天，我赶紧准备啊，我该怎么干什么干什么呀。那为什么神不让我知道呢？我们也可以来啊分享讨论一下。好，我们今天的简单分享就是这里，接下来弟兄姊妹可以来围绕这两个问题，也结合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申命记二十九章，一起来彼此来讨论。
我们今天的分享讨论第一题，申命记二十九章四节，耶和华到今日没有使你们心能明白。九节，你们要谨守遵行这约的话。讨论明白神的话与遵行神的话之间的先后关系。根据约翰福音七章十七节，分享自己从自以为明白神的话到真正明白神的话的信仰经历心路历程。我们第一题，我们的分享讨论是约翰福音七章十七节说，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这是主耶稣自己说的话。当时的背景是犹太人都质疑主耶稣没有学过怎么能明白书呢？主耶稣就在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里面更清晰地表达，就是我们若常常遵行他的话，就真是他的门徒，我们就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这个先后的关系是先遵守主道，做主的真门徒，然后才能够晓得真理，并且因真理得以自由。我们也分享到，在自己学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的时候，就发现说，我们只要去侍奉神，不效法世界，而是要心意更新变化，如此才会明白神的旨意，就是那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么圣经的话，神的话白纸黑字写在圣经当中，我们是不是真的遵行和顺服了呢？如果我们不肯遵行，我们就会总是认为神的话就是要剥夺我们的自由，剥夺我们的权利，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明白神的话。世界上的事总是先明白然后再去做，而神的话却是先去遵行然后才能慢慢的明白，即使在遵行的过程中仍然不明白，还是要遵行，这就是顺服。我们也分享到说，圣经上当神讲要明白神的话的时候，本来就不是指头脑的知识而已，而是生命当中的经历，经历这真理。生命记这里讲得很清楚，没有什么不好明白的话，但是以色列人却从来都不明白，是因为他们没有把神当成神，也没有自己好好过一个神百姓应当过的生活，所以他们的状态就是不明白。主耶稣说要因真理而得以自由，我们就必须要在生命的经历中把这个真理活出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认罪悔改这个真理，只有当我们自己真正的认罪悔改的时候，才能够认罪悔改才能够成为我们生命中的真理，并且我们因着蒙了赦罪之恩而大大的感恩，知道自己是蒙福的。所以明白是要活在真理中，不是仅仅是头脑的知识。而以色列人的罪在圣经这里指出来就是拜偶像，其他的罪这里都没有讲，只讲了拜偶像的罪。神就是指出他们并没有活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也分享到说关乎明白的问题，今天早晨清晨甘露的灵修这个 江武成牧师也说到，智慧跟内心的动机是有关的。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出于自己的私欲和自欺，对神心怀二意，那么我们就眼目昏花，就落在黑暗里。只有当我们专心一意，就是专一心智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眼目光明，全身光明。那么我们也分享到说，有一些具体的事情圣经里并没有写得很明白应当怎样做出选择，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告诉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这是第一也是最大的。那么第一就是说，这是我们一切思考判断选择的出发点，最大的意思就是最重要的。所以如果我们从这样的一个爱神为出发点来判断来选择的时候，不会出现很严重的后果，并且我们也能够在各样的选择当中，无论怎样选择都能够荣耀神。那么第二题，主耶稣再来审判全地的具体日子时刻是隐秘的日子，神不要人知道和神不要人知道。我们要讨论为什么神不告诉人具体准确末日审判的日子和时刻，以便人做好准备呢？我们分享到说，为什么神不告诉人？因为这是隐秘的事，神不告诉我们，是让我们要注重显明的事。就是这显明的事，就是我们如何预备好来见主，我们的生活如何活在神显明的事上。虽然我们今天肉体日渐衰残，但我们若活在神的话语当中，就没有惧怕。我们也知道主必再来，那么显明的事也有神的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有一些事情不管我们知不知道哪一天，比如说主一定再来，他都是这件事是一定会发生的。不管我们知不知道神的审判哪一天到来，这件事情神的审判是一定会发生的。所以重点是神所说的话一定会发生，我们所要注重的是如何面对和预备这一切一定会发生的事。重点并不是搞清楚哪一天，重点是我们如何面对和预备。我们也分享到说，在这个上一次的查经当中，有弟兄分享，一个物品它受造是要被使用才能够显明其价值。我们人受造一定要被神所使用，我们才能够满足自己生命的价值。圣经是神的话，告诉我们如何活出神造我们的目的。我们就照着圣经的话，在地上去遵行神的话。这是要按照神的话语去活，不管神主哪一天来，我们都要如此去生活。我们也分享到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老板说下午要到公司来一趟，那么自己就不得不从1点到5点都要警醒等待。那么自己的公司审计的时候也是不告诉你具体哪一天，那么于是每一天都要时刻警醒。主耶稣不告诉我们他哪一天再来，也是要他的门徒，要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时刻警醒。我们也有分享到自己刚刚从台湾回来，那么因为倒时差的缘故，自己是糊里糊涂的，然后点了一个 message， 然后自己的脸书上的这个朋友全都被攻击了，那么很多的朋友都来问是怎么回事，那么就是因为自己调时差没有警醒，所以导致了这样的一个局面。那么自己就想到幕后的结局也近了，如果我们的生活还是迷迷糊糊的不能警醒，就一定会有永恒的亏损，主耶稣一定会来，所以我们要警醒度日。我们也分享到说，今天在我们教会的这个群里面，金芳姊妹也发出了关于青少年问题的一个提醒，我们是努力的在教养我们的孩子和羊群，把他们当作羊群，还是我们在世界里沉迷昏睡？我们要知道这个昏睡的最终的结局是灭亡。神来的日子好像贼一样，所以让我们警醒。神的儿女要明白，在主来的再来的这件事上，神告诉了我们清清楚楚的表达我们应当如何预备主的再来。所以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来预备主再来的事，而这都是显明的事，都不是隐秘的事。所以让我们警醒预备，这是我们今天的分享。